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书接上回，话说秦可卿给凤姐托了梦，这凤姐还想再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忽然听到二门上传来的云板连响四声，咚咚咚咚，啊，这正是报丧的点数。凤姐猛然惊醒，这时就听见有人回：
东府荣大奶奶没了。
凤姐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起来穿上衣服往王夫人出来。这时整个府里都惊动了，
哎呀，东府的荣大奶奶没了。
是啊，东府的荣大奶奶死了。
不论是老的、小的、主子、奴仆，大家想起秦氏平日的好处来，无不悲嚎痛哭。话分两头，且说这黛玉走了以后，宝玉着实是落了单儿，平日里也不和人玩耍，每天晚上都早早的就睡下了。这四声的云板响，把宝玉从梦中惊醒了。
哎，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这什么声音？
袭人说：“秦氏死了。”
宝玉一听，只觉心中被戳了一刀，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去回贾母吧，给你请个大夫。
宝玉说：“
不要紧，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
他起来穿上衣裳来见贾母。
奶奶，我现在要立刻去宁府。
袭人也不敢拦他。贾母本不愿意他这个时候去，唉，人刚死，哪儿不洁净？宝玉不依，贾母说：“
那好，套车吧，多跟几个人一起去。”
他们来到了宁国府，只见府门大开，灯火通明，就像白天一样。这里的哭声已经是摇山震岳，宝玉下车来到灵堂大哭了一场，又去见过了尤氏，再见了贾珍。这时贾家的带子辈、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的爷们儿都来了，贾珍哭得像泪人一般。
哎呀，我这么好的媳妇去了，这长房灭绝无人了。
众人劝他：“老爷，你哭也无益，料理丧事要紧啊，
贾珍说：“
哎，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他们正说着，秦业、秦钟还有尤氏的亲眷们也都赶来了。
贾珍说：“你们几个快去陪客人。来人啊，快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个日子。”
这阴阳先生不一会儿就到了，
他说：“这样吧，停灵49日，3天后开丧送讣文，然后要请108位和尚拜大悲忏，再请49位道士打19天解冤洗孽教。这停灵呢，就选择在会方园中。我要给你请50位高僧、50位高道，按期做法事。”
贾珍一听这排场，忙谢了，再让家奴去请贾静。贾静心想：“我这快要得道成仙了，孙媳妇死了，我可不能回去，这不沾染了红尘吗？”于是贾静没有露面。贾珍是喜欢任意奢华的人，想给儿媳妇选一个棺材板儿，可是看了许多木料都不中意。这天薛蟠来吊丧，
他说：“哎呀，这件事儿那还不简单，你忘了我们家是干什么的？我们家可是给宫里采购的皇商，我们店里就有一副板儿，叫做强木，做棺材万年不坏，原是一家亲王要的，因为他获了罪就放在那儿，也没人能买得起。”
贾珍一听高兴了：“
那叫人抬来看看。”
这棺材板一抬来，所有的人都傻了，帮底儿就有8寸厚，纹理如槟榔，气味如弹射，敲击发出玉石一样的声响。
薛蟠说：“这木料1000两银子你也买不到，甄大哥随便赏几两工钱就行了。”
他们二人正商量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劝道：“
不可，秦可卿不可用这种木料。”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贾静的弟弟贾政，也是贾珍的叔叔贾宝玉的父亲。这贾珍是多么任性的人啊，他哪听得了这个劝。这时一个小丫鬟来报：“
不好了不好了，老爷，荣大奶奶的丫鬟瑞珠，她要给主子殉葬，她刚才她撞那个柱子自杀了。”
贾珍赶快安排好这个丫鬟。正在这时，又来了一个丫鬟，这个丫鬟叫宝珠，她来到贾珍的面前，跪倒在地说：“
荣大奶奶生前无儿无女，我情愿做她的义女，在灵前尽孝。”
贾珍一听说：“那好吧，你就做荣大奶奶的义女，为她摔盆，为她尽孝吧。”
贾珍暗想：“我的儿子贾蓉不过是国子监的学生， 这写在灵幡上也不体面呢，也不仗义呀。正好首期的第四天，大明宫的主管太监戴权来吊唁，贾珍隆重款待。酒席上，贾珍说：“公公，我想为儿子捐个前程，您看有没有办法？”戴权说：“啊，天子身边的300名龙禁卫，正好有2个空缺。昨天啊，襄阳的一位朋友送来1500两银子，胡乱给他一个。永兴节度使冯胖子要给他孩子捐一个，我没工夫搭理他。咱们自家孩子要捐，快快快，写个履历来。”贾珍赶快命人写了一张红纸的履历。江南应天府江宁县建生贾蓉，年20岁，曾祖，原任经营节度使世袭1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3品爵威烈将军贾珍。戴权看了一眼，交给一个贴身的小厮，收好了，回去呀，送给户部堂官老赵，就说我让他起一张5品龙禁卫的票，再给个执照。明天啊，我对银子送去。甄老爷呀，明天你送1000两银子到我家就行了。贾珍感谢不尽。第二天，贾蓉领来了当官的凭证，贾珍就把各种仪仗上已经写好的字又换上了5品职列，上起亲王，下至公侯伯子男，还有各官府的女眷纷纷来吊唁。宁荣街是一片雪白，来往的都是各品级的官轿。贾珍虽然对外面的事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尤氏犯了病，胃疼，不能料理内事。他一怕各位诰命夫人来了，这礼数不周，惹人笑话；二怕丫头媳妇不尽心尽职，偷懒耍滑；三怕各种人趁乱偷东摸西。这时正好宝玉来了，他就问宝玉，能不能给大哥推荐个人来料理内事啊？宝玉一听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给大哥推荐一个人，让他代理这1个月的事儿，保管啊，妥妥当当的。贾珍忙问，是谁呀？宝玉悄声一说，贾珍就拉上宝玉迫不及待地往上房走去。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推荐的人是谁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珍心力憔悴，想找一个人帮助料理内事，宝玉推荐了一个人。
贾珍一听，忙和他往上房去了。来到了上房，只见邢夫人、王夫人和凤姐一些近亲女眷们正在说话，贾珍就跪下请安。邢夫人一见他拄着拐杖，身体不好，再加上悲哀过度，忙说：“宝玉啊，快扶你大哥起来。”来人，挪一个椅子过来。贾珍不肯落座，勉强笑着说：“啊，侄儿有件事要求二位婶婶和大妹妹。”邢夫人问：“什么事儿啊？尽管说吧。”贾珍说：“能不能让凤姐儿带尤氏来料理我们家的内务？”邢夫人说：“她呀，在你二婶儿家，问你二婶儿。”王夫人推辞：“她一个小孩子，别闹了，哪能管得了家呢？”贾珍说：“那婶子是怕大妹妹劳苦了。我知道大妹妹从小就有决断，如今在你们府里管家，也是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有经验了。除了大妹妹，我真是无人可求了。婶子，您不看活人的面子，看看死人的面子吧。”王夫人说：“哎呀，这凤姐儿也没经过丧事儿，办不好还不惹人笑话了。”贾珍说：“婶子，求求你了。”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凤姐儿。凤姐儿心里正高兴呢，她是最爱揽事儿的，这也能卖弄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一看贾珍苦苦相求，再一看王夫人有活动的意思，就说：“大哥如此恳切，太太就答应吧。”王夫人问：“啊，那你能行吗？”凤姐说：“外面的大事大哥已料理了，不过是管里面的，有什么不懂的我问太太就是了。”贾珍陪笑着说：“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呀先给大妹妹行礼了，等办完了事儿我再过去谢。”贾珍对旁边的仆人说：“来，把咱们宁国府之前领悟的令牌拿来。”他让宝玉交给凤姐儿：“妹妹，你呀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问我，也不用为我省钱，只要啊办得体面像样就行。再一个，对这边的人和对你那边的一样，别怕他们抱怨。”凤姐不敢接令牌。王夫人说：“你大哥既然如此说，你就照料吧，有什么不懂的多问你哥嫂。”宝玉把令牌塞到凤姐手里。贾珍问：“那妹妹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凤姐说：“那边啊也离不开我，我天天来吧。”王夫人还是有些担心。凤姐说：“你们二位先回去吧，我自会料理的。凤姐来协管宁国府的事儿，这儿的总管赖生很快就知道了。他把大小的管家都传来，对他们说：‘如今我们请了西府莲二奶奶管理内事，你们大家要小心的伺候，每天早来晚走，宁可辛苦这一个月，别把我们的老脸丢了。’”
那可是个有名的泼辣货，翻脸可是不认人的。众人说，
有理啊。
还有的人说，我们这儿啊，也该整治整治了，也太不像话了。凤姐儿来到宁国府，把三间报厦当成办公的地方。他先把要办的事儿都捋了一遍，对几个手下说，这第一呀，人口太混乱了，容易丢东西。第二，事无专人负责，互相推诿。第三，花费过度，烂枝冒顶。这第四嘛，有的人事儿多，有的人偷懒儿，苦乐不均。这第五嘛，家人放纵惯了，有脸面的不服管束，没脸面的不求上进。彩明啊，来，去给我做几个记事的册簿。赖生家的，把女佣的花名册拿来给我看看。等各种记事簿花名册都到齐了，凤姐说，这样吧，明天一早让下人们来点卯。第二天早晨6:30，凤姐儿准时过来了。赖生家的，你们爷既把事儿托给了我，我呀就不怕讨你们嫌，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的好性子。由着你们，你们必须得依着我的话行事儿，错了半点儿，我可不管他是有脸的没脸的，一律处置。来，彩明，按花名册点卯，叫一个名字进来一个，让我认一认。凤姐心明眼亮，把这些人见了一遍，心里也有了主意，谁该干什么。你们20个人分成一组，这一组再分成2班倒。这第一组啊，专门负责吊唁客人的迎来送往。第二组，给我记录客人礼物的清单。第三组，负责客人的茶饭。这第四组，负责家里各处点的香和长明灯，不能给我断了。第五组，负责外面摆放的祭祀的东西，不能有旧的，有旧的马上撤换成新的。还有你们几个，凤姐一样一样的安排。她还宣布，你们几个管东西的，哪怕丢了一个盘子、鸡毛掸子，都要照赔的。你们管花草的，如果坏了一棵苗，就要补上。如果我发现谁敢偷懒儿、赌钱、吃酒，一经发现定要严处。你们每件事情必须得按规定时间办完。我身边的人都带着表，我也看了，你们上房里也有时钟，误事者也要处罚。说完，凤姐就按个人分工发放东西。人虽然很多，事儿也挺杂，但他却处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媳妇啊、婆子啊，见他如此精明能干、严格，都各司其职，兢兢业业，原来的弊病一扫而光。凤姐儿另行禁止，十分得意。虽然总理两府的事情，但是也应付得如鱼得水。到了5/7正午这天，佛事举办得格外隆重，道士们也格外的繁忙卖力气。
凤姐知道这天啊客人一定很多，四点钟就起来梳洗，喝了几口牛奶赶到宁府，这时正是六点半，赖生家的已经领人在厅前迎候了。凤姐先来到了惠芳园登仙阁，来到了秦氏的灵前哭了一通，然后回到了抱厦暗侧点卯。这时各处的人都到齐了，只有一位迎送亲客的没有到。凤姐说，
来呀，迟到的人上来。
那个仆人吓得战战兢兢地站出来。凤姐冷笑着说，
哼，原来是你迟到了，你是不是比他们体面，所以就敢不听我的？
我不是，求二奶奶饶了我吧，下次不敢了。
凤姐儿又处理了几件荣府的事儿，才说，
哼，按你这么说，明儿他迟到，号我也迟到，将来都没有人了。我要是饶了你，下次就难管人了。
顿时拉下脸来，
来人呐，拉出去打20板，赖生扣他一个月的工钱。
这下宁国府中的人合领教了凤姐的厉害，每个人都更加小心翼翼，再也不敢偷懒了。凤姐儿正忙着的时候，忽听跟随贾琏南下的昭儿回来了。各位听友，你可知昭儿回来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跟随贾琏南下的昭儿先回来了。凤姐儿一听跟丈夫南下的小厮昭儿先回来了，当即就传见了。
你怎么先回来了？林姑老爷林如海9月初3已经没了，二爷带着林黛玉姑娘送灵到苏州，大约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先回来报信儿请安，再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
凤姐问，
那你见过别人没有呢？
都见过了。
凤姐儿对宝玉说，
这回呀，你林妹妹可以在咱家常住了，
宝玉却皱着眉毛说：“
唉，不知他哭成什么样呢。”
晚上回到家，凤姐儿叫来昭儿，问了个详细。连夜又和平儿收拾了大毛衣服，检点包裹，交给昭儿。
在外面要小心，别惹你二爷生气，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结交那些混账女人，当心回来打折你的腿。
再说宁国府那边，这眼看就要断期了，到了七七，发送的日期也渐近了，贾珍就亲自带上阴阳先生的官吏，坐车来到了铁槛寺，也来查看查看这祭灵处，吩咐那些出家人，
你们都预备好各种迎灵事项。
再说凤姐儿就更忙了，一面要主持荣府的日常事务，各项的庆典、吊唁、应酬，一面呢又要总理宁国府的事儿，还要顾及娘家的事情，忙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可是虽然他忙得整天脚不沾地儿，但因为他生性好强，生怕落人褒贬，费尽了精神，筹划的井然有序，全族上下无不赞叹。停灵的最后一夜呢，是至亲好友都要来伴灵守灵，宁国府呢请来了两班小戏子和一班马戏，为守灵的人演出。尤氏仍然卧病在床，这一切的张罗款待都是凤姐儿一手操办的，她举止大方，挥洒自如，旁若无人。到天明吉时，64名身穿青衣的杠夫请灵，这灵柩上还有贾蓉的新官职的名字，一应执事陈设都是现赶做的，光彩夺目。前面书中提到的宝珠丫头已经成为了秦可卿的义女，在这儿呢她行了未嫁女之礼，又摔盆驾灵，在灵前大声哭嚎。这送殡的官员和家眷相继都赶来了，公侯伯子男，还有公子王孙云集，各种轿车不下百余辆，连前面的仪仗都是浩浩荡荡的，队伍摆了三四里长。走不多时，路上有彩棚高搭，这些彩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设席摆宴，声乐齐鸣，都是各家给路祭用的，在路上祭祀用的。那头几棚呢，是各家郡王设的祭。队伍来到第四棚，这是北境郡王府的。当年啊，老郡王和老宁国公亲如兄弟，两家至今仍然常来常往的。这一代郡王名叫水荣，还不到20岁。想起两家几代的交情，他也不以王位自居，前些日子曾亲自过府上祭过了。今天一下朝就换上了素服，坐上大轿，也匆匆赶来路祭。宁府开路的人慌忙报与贾珍：“
水荣郡王到。” 贾珍忙命停车，
和贾赦、贾政三人赶上前，用国礼和北境郡王相见。水荣在轿内打礼，仍然以世交称呼接待，双方互相说了些场面话。水荣问：“
哪一位是贤玉儿生的？我早想见他，何不请来呢？”
贾政忙退下，让宝玉换了衣裳去拜见。宝玉早就听说水溶是位贤王，年轻英俊，不拘俗礼，也想认识，非常高兴，连忙前往。二人见过礼，水溶端详了他一番，
哎呀，真是一表人才，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啊。
哎，你衔的宝贝在哪里？宝玉摘下玉递过去，水溶接过看了，还念了上头的字，问：你觉得灵验吗？贾政说：
虽说如此，只是没试过。
水溶说：奇妙啊，奇妙。一边亲手给宝玉戴上，又拉着宝玉的手问：
你几岁了？现在都读什么书啊？
宝玉一一答应。水溶见他谈吐不俗，向贾政说：
令郎真是龙居凤雏，不是小王在世翁面前唐突，将来雏凤轻于老凤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前途不可限量啊。
贾政陪笑谦虚了一番。水溶说：
宝玉以后常到我的府上去，因为我府里啊常有知识渊博的人往来，可以增加学识。
贾政答应了。水溶从腕上取下一串念珠，递给宝玉说：
这是皇上御赐的几灵香念珠一串，做个纪念。
宝玉与贾政谢了，请水溶先回去。水溶执意不肯，他一定要等到送殡队伍过完了才走。贾赦等只好谢了恩，停止演奏音乐，恭恭敬敬地通过。送殡的队伍来到了城门，又有许多官员设棚路祭，贾珍等谢了，然后出城，顺大路直奔铁槛寺。这时贾珍带着贾蓉来到诸长辈面前，请他们上马上轿。文字辈的先上了车轿，玉字辈的接着上马。走不多时，铁槛寺的僧众已经列队迎接了。这队伍来到了寺中，重新又做了佛事，安放了灵柩。贾珍款待亲友，一一卸掉，从公侯伯子男起，一批批入席，直到未时，也就是下午两点，方才招待完。女客呢，由凤姐款待，从诰命起，过了晌午才完。只剩下几个本族的近亲，要等做了三日的道场才能回去。邢夫人、王夫人要回城，要宝玉一起回去，可宝玉贪玩郊外的景色，又想和秦钟在一起玩，非要跟着凤姐留下，二位夫人也只得依了他。这座铁槛寺呢，是当年宁荣二公共同建造的私人寺院，是专门为贾氏家族在京的人口死了人在此停灵的，不仅有存放灵柩的地方，还预备了送灵人的住处，族中人都在寺中住了，唯独凤姐儿嫌这里不方便，住到离此不远的馒头庵。馒头庵呢，就是水月庵，因为庵中蒸的馒头好，所以就得了这个混号。庵中的住持姑子静虚常常到荣府走动，和凤姐也是极熟的。宝玉和秦钟也跟着住进了水月庵。凤姐儿忙活了一天，回到静室歇息，老尼姑一见没有别人，就悄悄进来说：
老衲有件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跟奶奶说。
凤姐问，什么事儿？
哎，当年啊，我在长安县善财庵认识个施主，姓张。这个张财主啊，有个女儿名叫金哥，许配给长安守备的公子。谁知道长安知府的小舅子李衙内碰见了金哥，就让姐夫去说媒。张财主两边都得罪不起呀，这不正左右为难呢。守备却得知此事，上门大骂绝不退婚，这两家就打起了官司。张财主家急了，来京寻门路，偏要退婚。贾府和长安节度使云老爷有交情，就想请贾府出面跟云老爷说一声，这守备啊就一定得退婚。凤姐听了一口回绝，
我和太太都不会管这种事情的。
老尼姑沉默了半晌，又长叹了一口气说，
哎，张家已经知道我求你们府上，这如今奶奶却不管这事儿了。如果让他知道了，只怕他不说府上没工夫管这事儿，只说府上连这点面子也没有。
凤姐儿被这老尼姑激得好奇心起来了。凤姐说，
那就让张家拿3000两银子来，给办事的人当盘缠赏钱儿，就可办成。
老尼姑奉承他一番，凤姐儿更来了精神。再说秦钟趁黑夜无人，到后面来找小尼姑智能，见他正在洗茶碗，不由分说搂住他就想亲嘴儿。智能要叫喊，秦钟说，
好人，你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
智能说，
除非你救我离开这牢笼，离开这些人。
秦钟说，
这也容易，只是远水救不得近火。
一口吹了灯，把他抱上炕，行起了云雨之事。二人正高兴，突然闪进一条黑影，一把按住二人，吓得二人魂飞魄散。各位听友，你可知这黑影到底是何人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秦钟正和小尼姑
智能在炕上高兴，突然闪进一条黑影。那人轻声一笑，秦钟听出不是别人，正是宝玉。他起来抱怨：“
你这是做什么呀？”
宝玉说：“
你要不依，我就叫喊。”
智能羞得趁暗逃脱了，宝玉就拉上秦钟回去睡觉，还说：“
哼，等回去我再细细跟你算账。”
次日早起，贾母就打发人让宝玉回去，宝玉不肯回，秦钟又恋着智能，就请求凤姐：“
我们能不能再住一天？”
这凤姐也想把事儿办圆满，送贾珍个满情，还可趁机办了老尼姑的事儿，也顺了宝玉的心，就答应了。凤姐叫过来旺：“
来旺啊，你先回府找到主管文书的相公，就说啊是贾琏的嘱咐，让相公以贾琏的口气写一封书信，然后啊你星夜赶往长安县。”
来旺按照凤姐说的一一照办。这长安节度使云光久欠贾府的人情，他当即就答应了，又写了回书让来旺带回去。这神不知鬼不觉的，凤姐儿就得了3000两银子。就因为凤姐儿这一封信啊，云光段守备退了婚，守备只好忍气吞声服了判决。谁知爱是贪财的父母却养了一个多情的女儿，金哥一条汉巾上了吊。守卫公子得知也投了河，可是凤姐儿得了好处，从此胆子更大了，类似的行为不可胜数。宝玉、秦钟跟着凤姐儿坐车回城，秦钟回到了自己的家，宝玉见过贾母、王夫人，也回到了自己的房中。第二天发现内书房已经装修一新了，就邀请秦钟来读夜书，可是偏偏秦钟身体弱，在郊外又受了些风寒，又和智能偷情，后来回来以后咳嗽伤风，不思饮食，只好待在家里调养。宝玉虽然扫兴，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这天正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府的人汇集一堂，都来庆贺。正当大家欢声笑语热闹的时候，门吏来报：“
六公都太监夏老爷来传旨。”
众人不知何事，慌忙停止戏文，撤去了酒席，摆设香案，大开中门跪下接待。
太监夏秉忠骑马而来，直到正厅才下了马，笑容满面走进了大厅，宣誓口谕：“
奉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再临进殿陛下。”
说完上马就走。贾政不知是福是祸，连忙换了朝服进宫去了。贾母等何家老少惶惶不安，不住的派人飞马来回报信儿，足足有2个时辰。赖大等3、4个管家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
奉老爷命，肃清老太太
率领太太进宫谢恩。
贾母叫过赖大细问，赖大说，
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伺候，里面的信息一概不知啊。后来夏太监出来说，咱们家大小姐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老爷出来也是一样吩咐，速请老太太太太们去谢恩呢。
贾母这才放下心，和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尤氏都按品级换上朝服，乘轿入朝。贾赦、贾珍也换了朝服，带上贾强、贾蓉随轿入朝。贾政的女儿贾元春被皇帝加封为贤德妃，这宁荣两府无不欢天喜地。可是只有宝玉置若罔闻，原来水月庵的智能逃出来去找秦钟，被他的父亲秦业赶走了，又把秦钟狠狠地打了一顿。秦业被气得旧病复发，三五天就呜呼哀哉了。这秦钟呢，本来就虚弱，大病一场，再加上毒打，又见老父亲被自己气死了，真是后悔莫及，病情更加严重了。所以尽管两府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宝玉仍然是闷闷不乐。这天幸亏贾琏和黛玉回来了，宝玉才稍稍开心了。贾琏见过了贾政，回到自己的房间，凤姐啊已经摆好了酒菜，夫妻俩对坐陪他饮酒。贾琏的乳母赵妈妈进来，凤姐连忙说，赵妈妈快上炕坐。他执意不肯，平儿就在炕沿儿设了一个小茶几，搬个脚踏让他坐下。贾琏挑了两盘菜，他放在茶几上自己吃。凤姐儿又怕他牙不好，就对平儿说，再给赵妈妈做些烂些的菜，来喝点这个酒，这是贾琏从南方带回来的无锡汇泉酒。凤姐儿又问贾琏，哎，老爷叫你去说些什么呀？贾琏说，就为省亲的事儿。赵妈妈不明白，哎，你们说那个省亲是什么意思啊？贾琏说，当今天子认为世上最大的是一个孝字，凡是人不分贵贱，都是父母生的。他见宫中许多妃嫔才人都是入宫多年的，怎能不想念父母呢？这父母在家同样也想念女儿，甚至啊想出病来了，所以圣上启奏太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就准许妃嫔的母亲姐妹入宫见一次面。太上皇太后大赞皇上至孝纯仁，不仅批准了，还降旨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可准许妃嫔回家省亲，和亲人共享天伦之乐。他们正说着，王夫人打发人来看凤姐吃完饭没有。凤姐一听就知道有事儿等她，匆匆吃了饭漱了口正要走，贾蓉贾强二人来了，凤姐儿就停下来。贾蓉说，老爷们已经议定了，要从荣府的东半部连接宁府的花园，大约有三里半大小吧， 可以为元妃建造省亲的别院，已经派人画图样了，明天就可以画出来。贾琏认为，
啊，这么办比买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完全同意。
好，我明天就过去。贾强说，我要到苏州聘请演戏的老师，还要采买唱戏的女孩子和乐器行头。